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失败青年展的第10期节目。本期节目，我们再次邀请到了庄老师来聊一聊关于 idol 粉丝追星的一些事情。我是 Joe，
我是谁来着？我是丽丽。
我是庄老师，但我不追星，我是追星女孩的家属。
我仅有的追星活动就是跟李欣，不，跟莉莉一起追，就是进学术追星。
你暴露我真名之后，我马上要被挂。
你把那一段剪
加一个
掉。
但是我刚加小芳的时候，就是她的头像还是那个二宫和也，所以我当时以为她也是阿拉西的粉丝。
哦，他是
对
二宫
啊。
和也啊。
不是，我用她的头像是因为我那段时间发现。他的长相就是那张，用他的那个脸当头像，会让别人没有，就是那个恶意来骂你，你知道吗？
我以为你是想说用他的脸当头像，别人就会觉得你就长那样。
不是。
之前薛老师有跟我说过，说反正那个阿拉西的粉丝里面，二宫和也的亲爹粉是很多
亲
的。
爹
哇
粉。
哦，怎么还有爹粉这种东西啊？不是。
对，就是。
这真的是把就是整个当下中国最那什么的两个东西糅合在一起。
不过是日本爹粉哦，
妈
就
呀，
不是说国内的粉
是
丝，
那种事业
是
粉
日
那
本
种类型的吗？就是宝贝，你要努力，你
粉。是，
要成功。
我不太确定这个，反正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群体吧。但我觉得你想，可能日本的爹还能忍吧，你中国的爹有一个二宫和也这样的儿子会疯的吧？
天呐，
就整天
对
打游
啊，
戏，然后
他那个状态，
也不去体制内，那么聪明，也不去考个公务
对
员，
啊，
居然整天上电
唱
视
唱
唱歌
跳
跳
跳，
舞。
对啊，
对啊，
关键是他每天都在打游戏，他最长记录不是连打12个小时吗？就对于中国爹来说，这已经是原罪了，不可饶恕的罪孽。
他还说，就过年的时候，他回他老家，就是进去以后跟大家拜个年，就回去接着打游戏
真好，听着像我。
了。
好羡慕啊，好羡慕他真实的
好
爹
羡
啊！他
慕。
爹都不管他呀，是不是因为他赚钱足够多？莉莉追星吗？你算追星？我觉得你
我
算。
追星，但是。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瑞大概上个月的时候，在他就是全身上下只剩50块钱的时候，来找我借了500多块钱，买了一张演唱会的票，跑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然后他现在还欠着我那个钱没还。
500块钱啊！
555，
对对对，
那都够小芳开一次门
你不要说这事儿了。
在座追星的是不是
好，
只
请
有
说。
丽丽？
对，但是我觉得我也不是那种非常硬核的追星，就是首先我要向大家道歉，我是一个五月天粉丝，
那我是不是作为阿森纳球迷，还得
然后，对，
跟大家谢罪？
我们半斤八两，半斤八两。对，但是我也不会说，就是因为我有认识非常疯狂的，就每一场都去看的。然后就是像什么石头啊、玛莎啊，他们在那个台湾都有店嘛，就会专门跑到那边去他们店里玩什么的。但我就买下专辑，看演唱会而已，
那就
我
还
没有
挺
参
好
与到饭圈的那种核心资本，那种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去。
但我觉得就是，你说五月天算追星，我觉得可以算。但是你要说严格意义上的
对，但
粉
他，
圈，我不会想到五月天。
哎，但是你知道，就是"迷弟迷妹"这个词，一开始是说阿信的粉丝的，
我依稀好像听说过。
对。然后你知道梁
嗯，我
欢
知
吗？
道。
对，当时就现在
哦，
五月
对。
天粉丝都叫自己五迷老师嘛。
嗯。
然后其实是当时梁欢就是发微博说阿信唱歌不好听的时候，然后五月天粉丝去骂他，骂得非常难听，然后他就开始弄了一个 tag 叫"五迷老师精华言论展览"。然后这才，
哦，
对对
对，
对，
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还有关注他，就是他不是去靠四五月天，就是也红起
对，
来的。
他是靠
然
四
后
五
来又，
天红起来的，
对，他一开始是那种
篮
篮
球
球
粉，我记得他，对，
球
挺
评
乱，
员，
对啊，对啊，
对，
他不是张家伟，
跟张嘉文好像是好朋友，因为他们在那种就是上古版知乎里面互动还蛮多的。
哦，
对，然后后来他又开始撕什么四叶草，然后当时 TF 还有团粉，我真的不敢相信。
现在还有团粉呢？
现在还有团粉吗？团粉活的应该很艰难吧？
很艰难吧？好像就是大家甚至就是唯粉互相撕逼都是先撕团粉，比如那个什么绿的就会说啊，唯粉就是披着唯粉就是披着团粉的皮，其实底下都是橙色啊什么之类的。
哦，
就
对他们就会直接把那个团粉打成对家唯粉。
我还记得当时刚上高中的时候，有个朋友是 TFBOYS 的粉丝，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粉 TFBOYS 有什么12种。不同的方式
哦，对，还有 CP 粉，
对对对对对，
就有什么独唯，然后 CP 粉，哎，那不是排列组合吗？
对啊，然后其他的追星经历，我这个人的爱好非常通俗，我最喜欢的就是五月天和陈奕迅，
板口
哦、
啊
oh, 对，
买了好多
板口
健太郎，
我觉得是我最接近追星的一次，就是首先是我买了很多杂志跟写真集，然后他的电影就是如果有在国内上我也会去看，虽然我也只看了两次，然后两次都提前走了，因为实在太难看了。对，然后之前有一次是他们那个什么与君相恋100次就要在北京开个见面会嘛，然后还微博抽奖什么的，我还特别热心的搞了一段，后来发现坂口根本都不来
啊。
谁后来谁来了？米瓦来了，
龙心凉来了，
龙心凉也还值得一看啊。
对，但我又不粉他。哦，对，当时那个见面会最迷的是他，就是一直到他不是抽奖抽一些粉丝去看嘛，
嗯，
然后他一直到抽出来奖都没有说到底谁要来，然后我跟另一个女生就是我们看，而且他不是那个平台抽奖，他是手动选了一些人出来，然后我们看那些人主页就都是米瓦和龙心凉的粉丝，我想哦，估计坂口不来了。对啊，就我去日本之前我其实想着我可以就是正儿八经追一下星了，但去了之后我就脱粉
了。啊，你是去日本以后脱粉的坂口啊？
我也算不太清了，但大概是那个时候吧。
为什么？因为他跟高田充希谈恋爱。
不能接受一个品味不好的男人。
我觉得
还可以啊，
就主要是你想到他是就是高配版的土屋太凤。
哎，这样说就过分了。
我觉得比惨还是不能比，如果比总有人比你惨，想想苍井优粉
啊，真的真的
啊，
苍井优粉丝真的很惨啊。
到底为什么呀？
因为会关冰箱
啊、那个
哎。
我记得当时他公布完喜讯之后、啊，豆瓣不是就有人在发那个广播说，我也会关冰箱门啊。
那个 EVA 里面的那个企鹅都会关冰箱门。
刨开这个讲，就是我反正三个人其实都不算严格意义上在追星。你们对于追星或者说饭圈这个文化现象的印象是什么？
来，文化研究学者先生。
我是真的把它当作现象在看的，就是。哎，虽然这种东西吧，
就纯粹是猎奇向观察。
对，但现在也
不，现在还是很
猎
奇。
你越
猎
奇，
现在越来越猎奇。
你越猎不，你越猎奇的去看它，你最后会得出越来越多的偏见。
嗯、这样说也是，
就所有的一切都能归结为一句：我操，傻逼吧，这也行。但其实你如果也不能说设身处地，就是你稍微有那么一点，就是。替对方想一想的话，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种日常了。
嗯，
就人家的生活已经是这样了，他的情感就是投射到那个人或者那个东西上面的，他就是靠着那个东西。
可是我最近是不是我还是很多时刻，就是我对于自己人生的指导原则一直是要尽量的去理解大家，可是饭圈这件事情有很多时刻真的让我觉得不可理解。就是打个比方，我最近看到那个帖子，我给大家念一段那个文字啊，就是他们把这个命名为饭圈的戈登文学，那段字是这样啊，洋九郎这三个字太浅浅了， 一下一下刻在我的心上，小熊抱着蜂蜜罐，燕子衔着柳树枝，蚂蚁扛着白米粒，鲸鱼跃出海平面。我不算冷静的人，只看到杨九郎就开始了甜蜜幻想。小时候看书说世上有三个神奇的字是谢谢你，后来长大点变成了我爱你，到了现在才知道是杨九郎。我拒绝未知的疯狂，也忘了置身拼绝孤岛，我度过末日。杨九郎，杨九郎，杨九郎。然后我来给大家发一下杨九郎的照片。
不是
杨
九郎
是个相声演员。
杨家将吗？
啊，你刚刚说小熊维尼抱着蜂蜜罐，我以为是那个人的别名。
不是，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杨家将。
等一下，我正在截图。
我觉得就是相声那个饭圈让我觉得
很不能
特别，对，就是有那个张云雷的粉丝嘛。
对啊对啊，
不是，对，他们会叫自己什么姨太太什么的。
来，对对对，你们看到了吗？
我的妈呀，
他长得好像，
他长得好像一个，就是
我怕被人认肉，燕小六。
不起吧，我觉得比燕小六还可怕了。就包括张云雷也很多时候让我觉得无法理解，就是饭圈模式不是有一句话说什么始于颜值，然后忠于才华，然后什么人品什么乱七八糟，反正是有那么一个排比句。但是现在就让人觉得很多地方不可理解的是，你说像徐凯那种人品不行就爆出来家暴事件，但是大家给自己洗脑，或者是换一个思路反向粉，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可是像这种就是他长这样儿，你到底图什么呀？
干嘛开始外貌歧视啊？
但说实在，日本应该也有这种什么搞笑艺人粉吧。当然我们的相声演员都是表演艺术家，虽然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人开讲当红的相声演员都是拿笑场当做一个逗哏的一个途径，我也不知道为啥。
对，
你像岳云鹏讲说相声，你能想象侯宝林在场上笑场吗？
而且他们现在票好像炒的还蛮贵的，就一场可能一两万那种，
买不到，还买不到，
真的无法理解。
有那钱买个五月天不好吗？
对啊。
一两万看多少场五月天，
可是
还不带五百吧。
我的意思是你要粉这个人，你跟我说你是粉他的才华，那我可以理解，可是你为什么要写那种文字呢？
我觉得就而且那种文字吧，就是说实在的不是也不见得有多高明。
对啊，其实是非常愚蠢、
就是、
非常矫情的东西，
你不知道他们嗨的点在哪。
是啊，就完全是在罗列一些无意义
的
意象，然后你搞不懂他们这个东西写出来是加强自我认同吗？还是让饭圈大家自己自嗨啊？
没有，那主要还是文学素养太低。
对，因为写东西这个事情吧，你本来你就算不写这个，你写别的也是可能正常的人里面，就反正一群人里面也就那么一两个真的能够写得好的。
对啊，你看就地雷老师不是也写同人吗？但我觉得地雷老师同人文学性都很强。
嗯，对，地雷老师很牛逼。
地雷老师特别喜欢写各种奇奇怪怪的同人，就是他会写吴亦凡和李嘉恒。
L，
就是对于不知道的朋友，李嘉恒就是吴亦凡改名之前的名字。对啊，
这也听着像
这不是那个吗？水仙文吗？
对啊，水仙。然后。对，有段时间都是特别，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就开始卖文，然后
哦，我记得、
啊、
那个时候你可以点那个 CP，
我好像看他说过，
没有，他们饭圈会有这个需求，就是你就找会写的人给你写你喜欢的 CP， 然后你可以给他点梗，就是说就让他写到你想要看到哪些梗之类的，
什么生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吗？
我不懂，
好像有一段时间徐老师也写过，就是他转战迷那个内地 idol 的时候，他是有写过。然后我是相信他会写的不错，他也跟我说写的不错，但他不敢让我看。就但我也无所谓啊，你们喜欢爱写就写嘛，对吧？
对。
我写公众号的时候，他也没怎么管我，写那么傻逼，他都没什么意见。
对，之前我还就是跟人聊的时候，我就 就说到就是什么就是耽美啊，然后同就是同性 CP 这种，我觉得其实是就是当代女孩子有一些怎么说呢，不好意思或者是那种根深蒂固的羞耻于自己的欲望，然后所以把它投射到你的爱豆身上，然后你又出于你对你爱豆的爱觉得不想让他被其他女孩子占有，然后就给他随便拉个男的来。
我觉得那你觉得在这件事情里面他们映射出来的那个利比多是投射在那个男 idol 上面，还是在他们两个人之间那个互动关系上面？
对，
他你们记不记得我前几天标了那本书，就在豆瓣上那个。
我没有 follow 你 follow 的这么紧好吗？
你给我点赞了好吗 ，Lily？ 叫什么 Puppets, Gods and Brands， 就是讲什么，是一个人类学家讲的，就是说过去不是很多人会把这个东西理解为一种 performance 吗？然后他是选的一个概念是 animation，还有说类似于说你刚刚说的这个，我们就是比如说我追星，然后把我的这种情感啊、想象啊投射到另外一个东西上面去。然后正常来讲，我们不是会想说，那会去考虑说你投射出来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属于哪一部分嘛？就是属于是这个被投射对象的，还是你自己的某种想象？但他好像就是把整个串起来讲，就他讲这是一种 animation
啊，
就是，
这有点像那个日本那个东浩纪写那个动物化的后现代那个人，对，就那个数据不消费的那个概念。
对对对，他也引了很多东浩纪的。对，因为他其实他考察的地点主要就他做田野是在台湾做嘛，然后他就考察了就是那种现代的那种霹雳布袋戏，然后还有什么各种歌仔戏，还有那种就是包括什么政治人物小英的那个萌萌的那种，
对，
就 cutification 的那些嘛，还有什么可能马英九啊什么的这种，然后还有一个是 cosplay。他有说就是你因为我们如果是只是思考说就像你刚刚那个逻辑说啊，他投射出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想的话其实会忽略掉这个爱豆或者说这些动漫角色他们的一个物质性。就是他还是从本体论的角度说是去考察一下这些被投射出来这个过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但反正我觉得他讲的挺绕的。
但是这样，就是东浩纪那个动物化后现代，它核心概念不就是他说的是御宅族了？但我其实觉得拿到粉圈来说是合理的，就是他说的那个东西就有点像那个人设，就是我们今天获取快乐不是通过这个事情它的内容，或者是这个现象它背后隐藏的寓意，而是这个现象本身它的萌点，就是它那个书里面说是就是萌点，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些什么大眼睛啊什么之类的元素组合在一起，就可以组合出一个都让大家会觉得很萌的一个形象。然后放在偶像这件事情上，就是你会发现很成熟的偶像工业里面，它产出来的不是一个像以前那样就是活生生的人，它是一个像一个工业品一样的东西。
但他这个可能就更进一步说，你刚刚说的这个工业品，它就是未来的我们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它就是一个实在的东西，而且他还想要从这个东西里面提取出对包括什么身份政治啊一些新的解读，他是想进一步的去把这个他的这个理论野心给普遍化。反正那个书不是特别好读，因为而且它就本身又涉及台湾的一些东西，就本来也是比较小众，但他又觉得说台湾的例子蛮国际化的，就是受日本跟美国的影响特别深，然后又有自己本土的东西。
但如果要说粉圈文化的话，我感觉好像就小的时候会感觉追星很多是从台湾出产的，就是那个时候带的艺人很多少是台湾出产的，
对对对。
拿到今天来看粉圈，然后包括今天的爱豆工业偶像工业这个角度来说，但好像从韩国本土上面并没有产出什么可以称之为是爱豆文化的东西。
他们之前追星，也就是就是他们搞民歌运动之前，很多人都是喜欢听美国的歌嘛，
嗯、
就喜欢听洋歌嘛，包括那个什么牯岭街不是也是唱猫王嘛？对，然后他们反正你们记不记得那个《我的少女时代》里面、
嗯，
对吧？他就那个就陈乔恩跟宋芸桦那个角色，不就是一直在迷刘德华嘛？就他们一直在吸收这种东西，就直到他们自己的台湾的自己的流行音乐也做起来以后，才会稍微有一些不同。
对，而且台湾，我觉得他们是最开始做那种偶像团体的，就是
啊，对，什么什么187啊，然后什么小虎队。
187是什么、
哦？
我们是一个年代的吗？
啊，183。
183吧，你给人家早找了四公分。
对不起，我只依稀记得。
然后最火的应该就是飞轮海。
嗯，飞轮海那
个。然后但
是F4
已经
最早。
哦，对
，F4应该当时火遍亚洲哎。
对，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当时很火的叫 Energy， 然后因为他们当时就特别火，然后五月天当时不是还在滚石嘛，
嗯，
然后就说有一段时间想要让五月天也发展成男孩偶像团体，就他们还就当时哪个演唱会我忘了，然后还让他们跳了一段舞，
怪兽还是马莎
啊？那我觉得当然是冠佑。
你看一下这个组织，就是谈要建偶像团体就已经可以提名出三个要开除的人了，还要搞偶像。
我觉得国内的偶像团体就是也不是团体吧，就是开始有 idol 这个概念，可能就从快乐男生，我觉得不能算，我觉得可能要从什么加油好男儿。
我为什么觉得是从李宇春那个时代？
对啊，就先有快女再有快男的嘛，
就是选秀嘛，
这样对对，
就是选秀。
但他们当时还算是一个就是
艺人向的，
对对对。
但是你今天要
很 idol，
你今天要说的话，就是今天 idol 粉圈文化里面该有的东西，在李宇春那个时代好像都已经有了。
对对对，因为我记得就是快男那个时候嘛，我还追过一段时间，当时我9岁、
啊、
然后
九岁追快男、
啊、那已经是我的第二个 idol 了，第一个 idol 是林俊杰。
那你跟我讲一下，就是你在9岁的时候追他们是一个什么心态追、
嗯、对，我给你复盘一下，当时我就是放暑假嘛、
嗯、
小屁孩没有事儿干，看电视看到一个唱歌跳舞的节目，觉得蛮好的，然后呢当时应该已经就不是海选那个阶段了，已经到可能20进10那种阶段了。然后看到有一个人唱了一首林俊杰的歌，然后我就 pay attention 了一下，然后觉得这个人蛮帅的，然后就对，
是啊，
当时魏晨
啊，对，那段时间好像魏晨是很招小女孩喜欢，
对对对对，然后就会。我现在非常羞耻的复盘一下我当时回忆，就是会把他当成哥哥那种感觉，因为我真的才9岁，我当时没有什么性欲，就像现在一样。
你会在那种就是自己的那个笔记本上面写那种 idol 小说，说他是你的哥哥？
会啊，对啊，会啊，然后还会就是写他各种，当时还会混贴吧嘛，当时贴吧其实跟现在粉圈有点像，
当时的贴吧
就
是粉圈的载体，我觉得。
对啊。对啊，然后其实但是当时他们比较有建设性，就是当时有一个名词叫拜吧，
嗯，
就是不同吧之间的小吧会过来串门、
啊、
然后对，然后就是那种外交帖，
嗯，
但就没有什么，其实当时没有什么撕逼的。然后当时看快男，就我印象特别深是他们当时住在一个集体宿舍里嘛，
嗯，
然后当时叫什么城堡，反正就也会把他们日常拍下来，就其实很像现在101做的那种事情，
是做那种团综。
对对对，
嗯，
那蛮有意思。而且当时就是去选秀的人，其实他的多样性要比现在选秀节目的人强很多。就我记得快男那一届就是集结嘛，然后他是已经做到什么经理了，
啊、对， 对对，他年龄很大，然后中间一度说要回去上班，
对。他还带着助理去报的名好像，
嗯，
对啊。
但你很难说是那个时候的参赛者更具多样性，还是那个时候的运营者更野蛮生长的那个状态。
嗯，
就我的感觉啊，你看今天那个 创造101之类的节目，他们卸完妆之后差异性也挺大的。
没有，我说是背景嘛，我没有说的是长相。
你这样说是对的。
对啊。
对。可是是那个时代给今天很多年轻人提供了一些幻想，然后会让他们有那种什么做练习生的想法之类的吧。
对，因为我觉得当时是那个选秀是真的你可以看到的，就是真的是从草根开始的，但是现在你想要挤到一个101这样的节目里去，就我觉得很困难吧。就不是很多，就是那个男版的叫什么偶练嘛，就有很多人就其实是大少爷来的
啊。对对对
啊，对，就现在家里没有钱都没办法供你去做练习生，这个很贵啊。他你应该就很小就要开始准备这个东西，然后唱唱跳跳本来也很花钱嘛，就上各种培训班然后报名什么的应该都挺花钱。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之前还去年不是去年17年的时候，就是17年的时候有一个那个 AKB48 当年那个总选，然后有一个人叫须藤零零花，就是昵称是008，对对对，他在总选的时候就好像他的粉丝那一年特别努力给他打头，花了很多很多钱，但是他并没有挤到就是最顶尖的那个 tier 里面去，然后所以他当时在台上拿完奖之后宣布说他要结婚，
然后还要去读德语，还是
他是对他是什么尼采爱好者来的。
对，但是这个事情当时在整个48、46系的那个粉丝里面掀起轩然大波，就是
这个还挺出圈的。
对、
这个、
因为有那个恋爱禁止原则吧，就我看见在那个时候好像 idol 不能谈恋爱还是一个蛮共识性的东西。
对啊，现在也是啊。
不过本来48的就是
对对对，因为他们本身提供的就是恋爱幻想嘛。
对
哦，但是那个事情其实有一个很搞笑的后续，
紫原丽乃嘛。
对，
紫原丽乃就是
就那个事情有一个很搞笑的后续，就是跟紫原丽乃同期有一个叫做大岛优子的人，你们知道吗？对，他也是 AKB48 台柱、
啊、就是那个谁山田孝之特别喜欢大岛优子。
对，然后大岛优子当时知道须藤零零花就是总选的时候宣布他要结婚的时候，就在 Facebook 上录了一个视频，然后说我要说的事情都在这里了，然后把头一低，就是他戴了一个棒球帽上面写着 fuck。 然后这个事情之后大岛优子就被狂骂说欺负后辈啊，然后因为大岛优子之前他宣布毕业的时候2013年的那个红白歌会，他在红白歌会上面突然宣布说他要毕业，然后就是也被骂过，所以那个事情一出来别人就说你自己屁股也不干净凭什么去骂人家。然后之后大岛优子宣布出国，然后空窗2年，最近好像才回日本重新开始作为异能者活动。
哎，我怎么记得他这2年还是拍了电影，就那个东京白日梦
坂
口
的
那个，
好像回国拍过电影和广告，但是他自己说是在美国上学，然后曝光比之前要少很多。
嗯，
那这个事情就还蛮好笑的。我当时跟朋友聊过很久，就你们觉得恋爱禁止这个事情合理吗？
对，
你要说不合理的话，其实从根本上 idol 这个工作就是
他是跟 idol 这个就是这个工业逻辑自洽的，但你不能就是，但这个逻辑本身合不合理又是另一个事情。
对，就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你情我愿的问题。
对，
就你当然可以破坏这个规则，但破坏规则以后的那个就是后果你自己承担，就跟鹿晗一样嘛，你破坏了这个规则，那就大你就得接受自己可能就糊了或者怎么样，就是得这样。就 AV28 粉色大丽花
什么啊，
你们不知道这个吗？上海堡垒，上海堡垒，
我没有看，
讲一句
对不起。
上海堡垒里面的那个我忘了是什么装置了，反正就是打外星人吧，紫色大丽花。哎呀，
紫色大丽花我来搜一下。哦，
我只知道黑色大丽花，不是那个知名的恐怖传说，
就是那个林可、那个、
啊，好像是。
那个酒店里面的。但哎，但这个紫色大丽花 AB 二八，我的妈呀 ！AB 二八好像是一门大炮，对，打外星人的。哎，反正鹿晗的事情，我觉得也是挺能说明一些。
没有，但是当时就前几天吴亦凡那个爆出来之后，就一群吴亦凡粉丝就是去跟鹿晗说什么，当时还骂你们，现在就是觉得你们这个嫂子也挺好的。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们有个这样的嫂子。
可是我觉得还蛮，
但一开始会有。
我还蛮奇怪的一件事情是，鹿晗曝光他就是宣布恋爱之后，确实是人气有很明显的下滑。但是为什么吴亦凡爆了这么多次约炮，还是什么事情也没有？
我觉得恋爱跟约炮不一样。
什么？
恋爱是一个，
所以对于、
就是、
idol 来说，恋爱是比约炮更肮脏的事情吗？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是。因为约炮你甚至会给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女孩提供一些幻想的可能性，说哎，是不是下一个就是我了。
那恋爱也有可能下一个就是我呀、啊、
但恋爱是长期性的、
啊、
就是恋爱就是一个以接近于据点的一个东西的，约炮可能只是中间出了点差、
而且我觉得对吴亦凡本身他那个人设跟鹿晗不太一样嘛。
是鹿晗就看上去就是是吧，
曼联球迷
吧。啊对。但是他从就那个就加拿大电鳗嘛，那个就 SKR 那个事情以后，就虎扑是特别喜欢，就也不是说特别喜欢，相对喜欢鹿晗，就因为他们觉得鹿晗起码能够来上两脚，真心热爱体育是个爷们。
哎，我好爱直男的标准。
不，真的，这是一层一层的，我超好笑。然后就那个啥，然后再往后就是徐坤，我们徐坤出来以后，就徐坤那个唱跳 rap 打篮球那个视频出来以后，虎扑的直男们就会觉得说，人加拿大电鳗
啊，吴亦凡对不起，
对，就开始给吴亦凡道歉。然后你再往后要是有什么别的新人出来，然后会有比徐坤更那个啥的举动的话。可能徐坤也会就排队接受道歉，但
很难有人
超越蔡徐坤那个，真的很难，就是那个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个很难超越的作品。
主要是他那个东西本身就很好笑，但是他又冒犯到了直男。
对，就是我之前还跟徐老师因为这个事情差点吵过，他就觉得说，就是虽然他也可能就对徐坤不感冒，但他觉得说直男对于徐坤的恨意是莫名其妙的，他觉得说就觉得说你就是也说不出理由。
可是在直男看来，女性对于蔡徐坤的那个爱意也是莫名其妙的呀。
对，我觉得说不定这两个是有联系的。
怎么讲？
就是你觉得你为什么喜欢一个那样的人，却对我们直男不感冒？
哦，对，这个倒是，就直男的那种自恋是超乎大家想象的，包括就你看虎扑的帖子，你做个调查你就知道，真的难以想象，每天有100万人排队等着取热吧。
而且，
对，
而且我觉得他们对蔡徐坤的很多辱骂就是很厌女，
啊，
说出来像女孩子啊什么的。